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呢，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几个事情的进展。一个是美国协助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关于美联储降息的话题，以及被错误驱逐到萨尔瓦多的无证移民男子面临新的法律挑战。那么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进行分析和观察。陈博士你好。
你好。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是说，所谓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会晤的议程根本没有准备好。那特朗普总统呢，近期也表示他对这个进程呢很不高兴。关于这个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到底美国有没有可能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一起坐到谈判桌前，或者这个努力是否将不了了之呢？陈博士，
特朗普总统呢希望说俄乌谈判呢能够尽快的达成结果，但是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积极的加快谈判的这种动力。俄罗斯他是想为未来进一步威胁乌克兰乃至欧洲埋下冲突的种子，想占据更多的地盘。那乌克兰是没有退让的空间，也想呢这个从俄罗斯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里面找到一点这个给自己增加回旋空间的机会。所以川普总统虽然是想要居中协调，看起来的效果是有限，因为呢美国对俄罗斯的威慑手段不足。美国目前的主要的威慑手段是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国，就谁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给他惩罚性关税。那么现在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印度关系的恶化。那么在军事上呢，美国现在的国际用兵方针已经改变了，那不打算再往欧洲增兵，也不会向乌克兰派地面部队。最近有个信号，就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组织了一个北方打击 Northern Strike 这样一个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明确公开的把十几年来第一次把美国国防的重点从欧洲的情境转移到了印太地区。这样的话美国就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去产生一个俄罗斯乌克兰愿意加快谈判的那么一种状况。那么与此同时呢，面对俄罗斯领土野心，欧盟国家现在正在经历痛苦的断奶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表示将通过欧盟来筹款大概是10亿美元向美国来购进兵器，继续抵御俄罗斯的进攻。然后呢在刚刚过去的乌克兰独立日，也有乌克兰的民众呢是持两种意见，有些呢是表示说要坚决的捍卫乌克兰的领土，也有一些民众呢是表示用生命来换取乌克兰的领土呢是不值得的。是不是持久战的态势也已经形成？
也不见得就是持久战，而是说一种消耗战，就双方都在耗。俄盟现在是嘴上讲的和实际上的情况差距甚大。比方讲，最近德国有消息报道出来，德国的兵员严重短缺。德国本来编制内的正规陆军部队应该是10万人，但他们现在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34岁，换句话讲，中年以上的人占一半，等年轻人很少。那么德国年轻人同时不愿意入伍，德国媒体报道，新招募的德国年轻人1/4呢，入伍6个月之内就退伍不敢。那这种情形啊，就像婴儿断奶的时候对替代的食物不适应。德国嘴上说我们要加强国防，但他们国人不想加强国防。所以欧洲国家不能够在俄乌冲突当中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的话，就引起了欧洲国家内部的摩擦。最近就法国总统提出来说欧洲国家要出兵到俄乌前线去，双方军队隔离开，结果遭到意大利的反对。其实我看呢，是只有当欧洲国家自己走出断奶期，它才可能形成足够的对俄罗斯的国防威慑力，这样才可能实现俄乌和平。那么德国现在已经有一家大报叫法兰克福汇报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这家报纸呢8月24号已经发表文章指出了我谈的这个看法。就是这家大报说，欧洲必须看清自己的优先选项，短期内必须尽其所能用自身资源支持乌克兰保卫欧洲，也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个看法呢，代表了德国比较清醒客观的眼光，但是不等于说德国的政治人物有能力解决德国无法加强国防的 一个劝告。
陈博士，那我们最近还关注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一个讲话上面呢，是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九月降息有一个明确的信号。那美联储呢，可能是一年来首次降息，这次可能的九月降息是否是美联储利息政策的一个拐点？为什么是否降息在美联储内部争论非常激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开始实施，美国的物价是否上涨了，通货膨胀是否很快出现，请您分析。
美联储目前的这个利率政策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挑战不是美国经济形势严峻，而是国际经济格局在发生大转变，因此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影响。那所谓的国际经济格局大转变呢，是美中冷战的必然结果。美国现在它已经不能够再依赖经济全球化 1.0 版造成的那种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产品供应链必须要重组。那么重组全球供应链的结果就必然会造成全球经济的动荡和产业运行的困难。所以川普总统他现在的关税政策，它既是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工具，也是遏制中国经济的手段。但是呢，重组全球供应链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经济，比方讲关税将导致进口商品和零部件涨价，这是属于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是传统的通货膨胀。但是呢，美联储对这样一种局面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美联储也拿不出系统性的思考对策。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以后，中国就转而向欧洲倾销，特别是通过大型的电商在欧洲建投资、建立仓库，准备通过欧洲向美国倾销，同时也用电商平台在欧洲大量吸引个人购买。比方讲 Temu 是中国的海外营销公司，到2023年才进入欧洲市场，现在欧洲国家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将近1亿人了。
陈博士，您刚才讲到这个网购的话题，美国这几天应该是正式生效，就是来自中国的电子包裹也是要征收关税，是吧？
对，现在不光是美国对中国寄过来的小包裹这个征收关税较高的关税，现在连欧盟也停止对美国寄送包裹，原因是这个包裹很多是中国公司从欧洲发出来往美国倾销的。所以美国现在是同时受到关税的冲击，还有同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这就我讲现在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说随着 AI 进入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的这种自动化越来越普遍的开始用，传统的就业岗位开始萎缩了。那么现在工业自动化所需要的很多技能在校大学生是学不到的，所以美联储它的升息动作它只是缓解转型期的痛苦。问题在于说，美联储它习惯于用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来理解美国的经济的新局面，把它看作是传统的经济波动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已，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收入分配变化，那就是说美国现在正在讨论新的相关方案，随着关税收入增加给美国财政带来可能的盈余，所以美国国会准备大幅度增加社保资金的投入和支付数额，让退休族群有更多的收入来应对物价上涨。这样的话，通货膨胀是有可能不至于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构成真正的重大冲击。
最近还有一个事件是被驱逐到萨瓦多的无证移民男子阿布雷戈贾西亚，他是面临新的法律挑战，有可能是会被驱逐到非洲的乌干达。那他未来的命运会随着执政党或者是总统人选的改变而改变吗？因为对于这个事件呢，有些评论呢是认为白宫称释放阿布雷戈贾西亚是一种侮辱，说他是犯罪的非法移民、家暴男，而且是萨瓦多 MS-13 帮派的成员。然后呢，阿布雷戈贾西亚的人口走私案预定是在2027年的一月开始审理。据报道，他是受到政府的威胁，是说如果他不认罪的话，他有可能是会被驱逐到乌干达。你的观察？
阿布雷戈贾西亚他是萨尔瓦多人，他是2011年16岁的时候非法进入美国的，就是非法入境的。他曾经加入过萨尔瓦多的这个帮派，那在2019年是在美国被抓，然后进入了遣返程序。那么在遣返案件审理期间他结婚了，那么法官呢当时拒绝遣返他，理由是他被遣返后会遭到黑帮的暴力报复。然后今年3月美国改变了过去对这个非法入境的这些 非法移民的这个宽容政策，因此他就被拘捕了，被送到了萨尔瓦多的监禁中心。那么他的妻子就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现在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遣返的个案。那美国最高法院4月7号是由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发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就暂时允许政府继续把这个人关押在萨尔瓦多的监狱，等待最高法院全体法官的进一步审理。那白宫的新闻秘书是说呢，这个人是萨尔瓦多一个叫 MS-13 的帮派头目，涉入人口贩运活动，现在他本人已经回到了美国的家里头。那有关就是刚才提到了他的案子，这个人口走私案，就犯罪案件呢，还有待审理。那么现在美国一些媒体他是只强调说，政府的遣返过程中，在这个案子上，这个人的遣返发生了错误，但没有从来不去谈这个人本来就是非法入境，而且非法移民在美国非法入境以后，现在还有犯罪行为。那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多年来是忽视甚至违反移民法，放纵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至于说现在川普政府开始严格遵循移民法，追究非法入境者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一些人产生错觉，好像美国的移民法是应该被藐视的，然后美国国界是应该被随意闯入的，然后美国纳税人对这些非法移民的供养呢，也是天经地义的。这其实是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是非颠倒。那美国政府现在是试图把这个被颠倒的观念重新扭转过来，那么其中也发生了个别的执法错误，是应该纠正的。但是呢，这个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并不因此就因为有错误执法就可以豁免了他的犯罪行为，这是我的看法。
确实这个案件呢是在美国有相当的争论，有支持者呢是赞扬特朗普总统手段强硬，但是法律学者和人权倡议者呢是对此进行了批评，说这种随意仓促遣返移民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的基本法律。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就这几个事件所做的分析，谢谢。
好，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